最近老杨总是和我念叨，说他每年有三次准确的节点，让他感受岁月的流逝。一次是新年的钟声，一次是生日的祝福，还有一次是夏日的高考加油。十年寒窗是许多学子的终点，也是人生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决定着许多人余生故事的走向。想想看，一道试题意外填错，就可能改变你将就读的学校，替换你将遇到的师友，更改你将相遇的恋人，并涂乱毕业后的漫长人生。高考的分数就是命运轮盘上的刻度，而转动轮盘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出身千差万别，前路云雨未知。等到考试结束，校园生涯的最后一场终极试炼，填报志愿随之而来。一开始呢，我以为这是个专业话题，再不济也是个社会问题。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朋友咨询到我这儿了，才发现给孩子找个好大学更多的是个心理问题了。当焦虑具体化，就变成了日本大学排名如何，日本大学学术如何，日本大学就业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结合我们面试了近百位大学生，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日本大学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在跟很多有志于日本大学的学生家长们聊过后，才发现大家对于日本大学的了解基本就局限于听说过三四所大学，如东京大学、早田大学、轻盈艺术这些日本的顶点学府。而事实上是，作为日本教育立国的基石，截止到2023年，日本共有792所大学。这些大学如果按照主体分类的话，分别是国立大学86所、公立大学99所、私立大学607所。这里简单概括一下这三类学校的特点。国立大学是指日本政府直接设立的大学，由国家全额出资建立，一般在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大学基本都是国立大学，通常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研究实力，并有丰厚的研究经费。公立大学则是由日本的各都道府县的地方政府直接出资和运营，大部分都道府县都至少拥有一所。公立大学相对规模较小，但也有像东京都立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大阪市立大学等规模较大的院校。而私立大学则是由民间资本所经营的大学，校方自主选择生源，根据资金实力、基础设施、教师团队、人才梯队、校园圈子等等因素，实力差别极大。其中顶点自然是被誉为富二代的迷梦学术与桃色齐飞的轻盈艺术。说到这里，估计有人要问了，日本就没搞个985、211啥的吗？答案是官方还真没有搞过这个。目前日本国内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发布的大学排名，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大学只按地区排位，课程安排上也主打一个为国育才、分工实用。国公立大学偏重于学术研究，私立大学偏重于社会实践，各有差异。如果非要定个分级的话，也是以地区内各大学的偏差值高低来决定顺序，而并没有全国排名。但官方不说，不代表民间没有认知。在考进大学前，考生们对于心中的应许之地自然有所考量。目前大家按照各个大学的偏差值、学术实力、知名度、校园圈子、就职前景等等因素综合权重，会把大学从 SS 到 F 划分为7个等级。其中 SS 级大学是国际的超一流大学，如帝国鱼辉、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 S 级是国际一流大学，如日本的双臂、轻盈艺术、早稻田。 A 级为国际知名大学，如一桥、东工大。 B 级则为日本的一流大学，如筑波大学。C 级为日本的专业类大学，如武藏野音乐学院、东京视觉艺术学院等等。 D 级则为日本区域名气大学。最后 E 级为日本的普通大学， F 级为日本的区域普通大学。而在日本，鄙视链如空气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捆绑着每一个人。即便同属于东京23区之间都有相互吐槽鄙视的日本人，怎么会放过一个这样天然充满竞争性和话题性的大学鄙视链呢？在日本，出身是圈子文化的第一步，毕竟你出门不可能把房产证和银行存折贴在胸前。而第一次的自我介绍中，学历和学校则是最直白也是绕不过的信息筛选。而随着学校信息的透露，人群之中微妙的眼神和日本特有的酷气幽默之下，内外之别、左右之分随之而出。但如果再继续加入地理位置、社交圈层和选修专业等变量后，大学的鄙视链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其关系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鄙视链，倒不如说是互相看不起的鄙视网。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便在于，日本的大学相对于国际的 QS 排名， 更在乎国内人才的需求，其办学理念也更偏重于实用主义。这样一来，等学生们毕业后分发到各行各业，谁家还没点专业大拿呢？哪个还没点知名校友呢？什么，你说你们学校有诺奖得主，靠，我们这边还有文坛巨匠呢。你说你们有流行巨星，嘿，乐子人，我们这边还有影视天皇呢。既然不分高下，也难决生死，得嘞，咱就继续相互嫌弃吧。但这嫌弃的前提是你得先考进去吧，要是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日本人嘴上说的是您可真厉害，这么早就出社会历练了，心里则是嘿嘿，乐子人。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日本顶尖大学都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在中国夸一个孩子学习好，通常会说他将来不是念清华就是读北大，那么这个语境要是放在日本，最高褒奖就要换成东大和京大了。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的最高学府，日本人心目当中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曾经是帝国九大之首，如今的日本七大之首。这座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最高学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国立大学，其部分学科最早可以溯源到陵园天皇时期。作为文能诺奖拿第一，武能共斗打拳击的学校，无论任何时期任何背景，东大这块金字招牌一出，在日本大学这条鄙视链天然就处于顶点了。至于难度嘛，套用日本补习班老师的话，考东大这事儿吧，要么羊水好，要么脑髓棒，要是两者都不行，就只能琢磨下下辈子投胎的技巧了。可咱无论是正儿八经考进去的，还是走各种推荐入试的，亦或是靠着套路申请冷门专业的，又或是走 SGU 纯英语项目的， anyway， 只要能入学，你就是最高贵的东大生，这个身份就不是别的任何大学可以碰瓷的。在日剧《龙樱》中，樱木律师曾对学生们说，要想成为制定规划的一方，就请努力学习考上东大。要知道日本官僚的顶点，各个省部的次长巅峰时曾七成来自于东大的法学部，比起流水政客，这帮铁打的官僚们才是日本这艘轮船的真正舵手。而当你走进东大校园观赏秋日银杏，随手翻开知名的校友录，就会看到这所亚洲顶尖学府的非凡地位，其不到200年的创校史中，共出现了日本首相12位，诺奖得主10位，诺奖候选人53位，费尔斯奖得主1位，沃尔夫奖得主6位。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东大的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甚至东大女在日本一度成为了高贵强势的代名词。但大学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东京大学的第一宝座并非完全不可撼动。同属于旧帝国大学之一的京都大学与东大一起，一东一西分别坐镇于关东和关西，又因为京大和东大的优势领域的不同，也常常被拿来和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清华作为比较。关于东大和京大究竟谁才是日本真正的第一，日本民间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但我总觉得这个争论还夹带着关东和关西人民之间的地域鄙视的私货。毕竟京大是关西地区的最高学府，肯定是能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的，可东京在日本的地位又是全方位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因此东大本身的意义也因冠以东京而变得非凡。这是一个众人仰慕的圣地，就是龙樱里宽叔所说的，日本人心里都有所谓的东大病，这是情绪上的东西。不然的话，纯说排名和专业，有一些专业京都大学不比东大差，但从纸面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国际排名、专业排名、诺贝尔奖的数量等等，东大还是要略胜京大一筹。当然这也只是局外人的旁观视角，实际上呢，在日本无论你走到哪儿，假如你是位京大生，收获到的永远都是无尽的赞叹声，以及些许东大生的敌视又警惕的眼神。另外京都作为千年古都，环境优美叠加文化底蕴，校园依山傍水而建，确实是个潜心琢磨学问的好地方。老杨曾说，京大的人脉不好维持，姑娘的学问太深，他们甚至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灵魂的量子纠缠。每次去京都出差维持人脉的时候，老杨都有一种重返高三的局促和慌乱，那感觉就像歌词里唱的，
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
老杨苦笑，我解得开吗？作为中国人认知度最高的两个日本学府，其实在日本人眼中，相较于京字双雄，在各方面都差着一个档次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又高着一个档次的，无他，私立尔。其两者同为日本近代教育的起点， 创始人，一个是万元钞票的封面人物，天字头号反贼，福泽谕吉；一个是明智重臣，大悲忠信；一个政界顶点，一个学界大拿；一位欲平治天下，一位欲再造家园。在日本大学的鄙视链中，可谓是双睛之下，目空一切，甚至部分学生连东大生和京大生也不放在眼里。这份底气的来源无外乎两个字：阶层。如果说东大是做题家改变命运的龙门，跳进去才算是有了阶级签约的前提，那么这个前提在庆英学生面前，很多时候只是与生俱来的伴手礼。毕竟你在小镇拼命做题的时候，我的叔父辈们就已经是出题人了。但除去外部因素，这对双臂关起门来也是互相嫌弃。这俩就像是东大和京大一样，作为对手庆早之间斗了上百年，都快成了入校的必修课了。曾经有个小兄弟问老杨，来日本留学选庆英还是选早稻田？老杨调笑地回答，小兄弟，学校这事儿建议你根据自己的发展规划和选择专业来，但不论你进了哪个，接下来的日子你都大概率进不到另一个圈子了。但目前来看，还是庆英可能会略胜一筹。首先，庆英的地理位置就占了不少优势，其著名的三田校区位于日本地理鄙视链的最顶端，东京港区。其次，庆英在招生方面有一定要求，尤其是家世这一块。校内有一部分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就一直在庆英附属的学校就读的内部生，还有不少企业社长、体育选手、演艺明星的子女，甚至庆英的毕业生的子女也会继续选择庆英。这些学生普遍家庭条件优渥，再加上学校本身推崇精英式教育，庆大贵族学校的印象就逐渐深入人心。所以庆英在日本也被称为富二代的迷梦，大意为有家世还肯努力的精英二代。另外，从教师人数到招收人数上来看，也能反映出庆英走的是精英教育式，平均15个学生都配有一名教资。至于早稻田嘛，同为日本的顶级私立名门，虽然在中国早稻田的名气有隐隐超越东大之势，但在日本他的地位却很微妙。日本的朋友常问我一个问题，为啥你们中国人老是爱去早稻田？被问多了我也一度懵逼，直到后来听了日本朋友的解释才知道，庆英相对来说生源好，其中绝大部分是冲刺东大考生的私立保底校。换句话说，庆英除了自己从小到大电梯直升的生源外，剩下的都是借东大掉下来的尖子。所以在日本人面前说是庆英的学生都会觉得你很厉害。但是早大的话，虽然有厉害的教授和王牌专业，但因为一众的水专业，使得早大在日本的风评被害。再加上庆英会给人精英贵族感，而早大更亲民，所以日本人也会觉得早大的八嘎更多。但事实上，早大虽然有水专业，但真正让他在国内知名的原因，主要还是人家早在1905年就设立的中国留学生部，是日本最早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大学，而其中大部分留学生成为了日本革命的中坚力量。并且早稻田所培养的中国留学生往往都是心怀世界的左派，这与早稻田的学术独立、胸襟宽广的校风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早大毕业的，但那也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如今的日本有句话叫做，东大培养政治家，京大培养科学家，庆大培养金融家，早大培养企业家。早稻田大学作为日本顶尖的私立大学，培养出了很多的企业家，例如索尼、卡西欧、三星、东芝、乐天、任天堂、松下、三洋、优衣库等企业的创始人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公司其中一个办公室距离早大步行不到3分钟。那些经常说要偶遇老杨的朋友们，我给你们一个小 tip， 除了银座几家高层的清吧外，秋冬午后如果你在早大门口的大卫庭园看到了一哥们儿身穿西装戴着戒指，浑身上下和学生两字完全不搭边，但总能逗得姑娘们花枝乱颤，你喊一声 Ryan， 如果有人回头大概就是他了。对，这哥们儿这俩月叫 Ryan， 至于今年冬天那哥们儿叫啥我就不确定了。如果说双睛定义顶点，双臂定义家世，但山巅风大，深海鱼胸，十年寒窗总该有个交代吧。别急，下面就有答案。咱们抛开双睛双臂，东京地区还有著名的国公立大学一桥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分别被誉为日本的哈佛和日本的 MIT， 其在人文社会和商科领域以及理工信息技术领域都处于日本的最前列。如果你考上了这两所大学，家里升学宴呼朋唤友，摆上个十桌八桌绝对正常。毕竟一般来说， 考上一桥和多工大的都具备考上东大的实力，因为他们两所学校的偏差值和东大相差不大，很多时候只是差了一份运气。而除去东大和京大外，曾经的帝国大学还剩下五个也是顶级大学，分别是名古屋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大阪大学和东北大学。其作为老牌的帝国大学，或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学术底蕴和综合能力完全不需要被质疑。只是因为近些年被一桥、东工大等部分东京圈的国公立大步追赶，曾经雷打不动的帝国大学的地位有点岌岌可危，而同属于国公立的筑波大学又有一点遗世独立的感觉，文理均衡，不偏科但也不突出，论知名度不高不低，论地位也能算上日本十大名校。这些学校基本上是属于在当地可以横着走，但来东京圈会有一点微妙，觉得你是个地方扛把子。可即便如此，这也算是绝大多数人能触及的顶点高校了。我知道这么一说一定会有朋友要问了，老肖，你不是说日本想上个大学不是很容易的吗？是的，在日本想上个大学确实不难。首先，日本考大学不是统一招生，高考一次定胜负，日本的很多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只要高中偏差值满足学校的招生条件，就可以报考参加校内考，有时间精力和金钱的话，想考几所都可以。其次，日本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高中部甚至是初中部，而且作为高校附中，升学方面都有内部政策的，所以单纯想要考上个大学的话，难度应该比河南差了两个北京那么远。但如果说你想考个顶点大学，那不好意思，双精拼一切，双臂拼家境，而刚刚提到的几所大学已经是顶级做题家几乎能触到的天花板了。而这些学校能给做题家们带来的，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光明前景，以及未来可预见的高级白领或金领阶层。2005年龙樱上映，此刻的日本年号已经是平成17年，昭和一朝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往事了。剧中的樱木律师依旧保持着多年前的信念，相信梦想，相信坚持，相信生生不息的力量，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20年后，人们在互联网调侃，明治养士，昭和养鬼，平成养豚，令和新生。5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及厚生劳动省发布了数据，2024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率在4月1日达到了98.1%，同比增长了0.8%，创历史新高。很多时候，一所好大学并不是十年寒窗的目的，一份好前程才是。如今打灰的工地老哥，曾几何时也是父母眼中的土木骄子，熬夜脱发的中年码农，曾经也是令万人羡慕的信息工程。人生海海，有人借势，有人乘风，有人中流击水，有人浪遏飞舟，周期如江涛起伏，而度过者终是勤勉的凡人。最后，如果看完全文，张雪峰老师一张4小时志愿的圆梦卡卖您14999，这篇内容前后写稿、录音、剪辑耗时40小时加，要您一个免费的赞，不过分吧。